我在悉尼大学呢，主要是讲授这个中国古典文学文化以及古代汉语的课程。我们这一间大学中文系在上个世纪60年代成立的，应该是由剑桥大学一位教授来成立。澳洲、新西兰地最早，目前规模也是最大的一间中文系。所以呢，我们这不仅有古典文学课程，有现代文学课程，有现代汉语，有古代汉语。我在这间大学今年是第5年，我在以前在爱丁堡大学。格拉斯哥大学在新西兰的奥塔哥大学，
像您的感觉，您在这个世界上的很多大学都待过，您觉得目前中文语言的发展，或者说中文古典文学的发展，在世界上的认可度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程度？
汉学来说呢，在以前西方研究汉学呢，主要是集中在中国的古典学史上面，所以西方的这一个所谓的汉学家基本上都是研究中国古典的。但随着这一个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的这个经济啊，这个发展的这个非常快，这个西方各国呢认为了研究中国的古典不足以那个，因此呢，现在对中国的这个现当代呢加大了研究的力度。这个现在课程这方面呢也是提升了很多。像悉尼大学是比较老牌的中文系，因此我们的古典是比较有深厚的基础的。最初的时候也主要是古典方面，现在呢，我们也增加了这个现当代的这个方面，包括这个中国的电影、现代的电影、中国的媒体研究。我刚刚到英国去的时候，那时候是90年代初，那个时候如果说西方有所谓的汉学的话，那所谓的汉学基本上全部是这个基于这个古典汉语的那样的一种古代的历史啊、哲学呀、文化呀、文学啊，基本上不是中国现当代，因为当初中国跟世界上封闭了嘛，而且是共产主义在西方受到抵制，因此基本上不涉及到那一个。那么现在才开始，那么相对来说呢，中国这个古典文学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呢，因为现在很多是关注到中国的经济啊、外交啊、政治啊，相对来说呢，我这个说是相对的，以前它是一统的局面，基本上所有的学生读的都是古代汉语的。这个有点跟台湾的情形差不多，但现在情形就是更多的学生呢在读现当代，这实际上是一件好事情。但他们也意识到，如果是想了解现当代中国没有全面的、扎实的、丰富的这一个中国古代文化的知识，对中国古代历史不了解，他们无法研究中国现当代。所以讲，他们现在要回过头来呢，这个认为这个古代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想一想，这一个中国古代的文明的发展已经有几千的历史。如果从这个现当代文化，从这五四运动这20世纪初开始，实际上这100来年的历史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面的。不了解中国的古代，无法了解中国的现代，包括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所有这些东西。因为咱们中国是比较把历史作为一面镜子嘛，哎。
对对对，没错。中国的古典文学其实很多，在中国出生的孩子来说都是有一定的难度的。记得初中时候开始学文言文的时候，特别的困难。其实，那您觉得在悉尼大学这么样一个西方国家的大学开设这样一门课程，会不会学生在学习的时候有很大的难度呢？
那学生应该是有很大难，他们要就是很大的挑战。首先是个语言的挑战，还有文化的挑战。那么来讲，我们的学生呢有3个部分组成，一部分呢就是澳洲的学生，是欧洲裔背景的澳洲学生；另外呢是具有这个华裔和东南亚裔的背景的这些学生，我们称它叫 heritage students。他们呢这个已经不会说中国话了，但是他们的面孔呢还是像华人的面孔。第三部分呢是一些国际学生，这国际学生很大一批呢是来自咱们中国，还有这个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这样的3种不同的学生。挑战最大的是对前2批学生挑战比较大，但实际上就是对来自中国这个大陆的学生挑战也是很大的，因为他们在国内大概没有受到过很多的这个古典文学和古典文化的熏陶，有些在常识方面也可能也所欠缺。但是呢，我们这课程呢，从英文上的提供一些阅读材料呢，是中英文的阅读材料。如果说我纯粹用中文讲，那就会把第一批、第二批的学生全部在摒弃。至于这个古代汉语呢，这是我们2个层次的，一个基础层次和高一级的层次。我们用的教材呢是西方人编的教材，不是咱们中国纯粹的古代汉语的一个教材。像中国古典散文、中国戏剧、中国古典小说这些，没有教材的，自己要编写这个讲义教材。
您怎么能够用英文去教授文言文？尤其是很多古汉语中一个两个词就可以体现出很多的意境，这方面 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古汉语也是一种语言，尽管它现在不再使用了，但古汉语它有它自己的一套语法系统。
嗯，
中文实际上也从古汉语当中逐渐发展出来的。
嗯，
因此古汉语它有它的一定的语法。古汉语相对在词汇上面，在词汇的意义上面要比现代汉语词汇意义要这一个，因为古汉语大多数单音节词汇，现代汉语大部分是双音节和多音节词汇。
嗯，
还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它的这个词汇的词性是极其灵活的，而且它一个词呢有很多种意义，而且这个意义呢尤其它发展出跟现当代汉语呢不一样的意义，这是我们学生要特别要注意的部分。古代汉语呢尤其是先秦时代的时候，它词汇比较少，
嗯，
还没有发展出完善的语法系统，
嗯，
因此它的这一个词序十分重要，非常重要，
嗯，
你不能够颠倒词序。但是我们主要在教授古汉语当中呢，重点是放在这一些功能性词汇，这些功能性词汇呢体现出一种语法关系，同时还对一些重点的一些这个句型进行假设。我们这一个主要的用这一个先秦的这个诸子经典，像论语啊、孟子啊、女士春秋啊、庄子啊，从这里面来提升出来。我在语言教学当中实际上并不是孤立的进行语言教学，比如说讲到这一个刻舟求剑，我们就要是把这一个女士春秋当中把这个编撰的背景，把这个女士春秋章节拿出来再读，让学生知道这个女士春秋是什么样的一本书，它在中国思想史上面它的地位是什么样的，它和这一个儒家有些什么不同，它和这个道家的有些什么不同，它自己形成了怎样的一种体系，这样的实际上就通过这一个转开。因此学生这个跟我们学汉语不仅仅学这个古典汉语，
嗯，
要把中国早期的这个先秦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史和这样的一些东西都有一个这个概括了解。
像您说的，您现在的学生其实也包含了很多国外的学生以及 heritage student， 那您认为目前这一类学生对中国古汉语中文的这种接受度如何呢？
我们这个古典汉语是两个层次，一个是叫基础层次，一个高级层次。
嗯，
基础层次的学生纯粹是第一批、第二批，就是欧洲裔的澳洲人，或者是这一个 heritage student 是华人，或者是东南裔的，他们是完全不能读中文的，就是他们开始的时候就是零起点。
嗯，
这一部分学生，这部分学生不是很多，比较其大部分学生，我们不是讲所有学生都必须要读，因此人数相对不是很多。但到了这一个高级层次的时候呢？除了这一个第一批、第二批的学生当中，我们还有一些国际学生，包括中国的学生。咱们从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因为有这个汉语背景这样，但实际上并不像他们所想象一样的。特别是涉及到中国的文化或写作这些方面的时候，他们未必占有很大的优势。
他们未必占有优势。
对，占有优势。
您也说了，这个世界上开始很多的西方人士接受中国的现代汉语，而非古代汉语。古代汉语一统的局面已经慢慢的改变了。
嗯，
那您认为如今，像您在悉尼大学执教，您认为如今西方的学生，像您说的第一类、第二类学生，他们学习古汉语的人数是不是也是越来越减少了？
这个人数好像并没减少，
并没减少，
就是相对于这个现代汉语的人数，它的人数是很少的，但基本上不呈现出这个减少，基本上每年都有20几个，有时候甚至30几个这样的，这实际上已经相当不错了。
嗯，
因为来讲，毕竟它是遇到挑战是非常大的。学现代汉语呢，它这个是用简体字，我的课程全部是繁体字，
嗯。
这繁体字对学生本身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他们真的是很不容易能够读古文，跟我一年两年学下来以后可以跟我读老子、孟子、庄子、孔子，我感到非常欣慰的。
嗯，是是是，能感觉到您很自豪。
嗯，对，我为我的学生感到自豪。
嗯，今天是国际汉语日4月20号，您想借助这样的一个机会，作为一个古汉语的学家，有什么话想传递给整个世界呢？
这个就是一个我们所有的在海内外从事中国语言文化教学和研究的人员，那是一个大日子。
嗯，
非常重要的日子。
嗯，
那么我希望呢，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通过这个语言文化呢，是世界各国的人民呢通过中国的语言加深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嗯，
这样来讲呢，增进世界的和平和增进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繁荣。